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12.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12讲。我们继续讲种族歧视 racism 这一大段最后的小节。弗兰姆在上一讲说，他说我提议我们暂时禁止用 racism 种族歧视这个字。当你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坚持每一个不同的问题要分开来讨论。是的，对很多人来说，种族还是一个非常有迫切性的议题。因此 racism 种族歧视这种的词呢，往往呢是很涵盖一切的，这样子来用来指所有一个人认为是在社会里面不公道的事情。讨论种族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们没有想到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呢？不单单是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等等。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不单是个白人男人啊，我也是父亲，也是兄弟、丈夫、钢琴家、神学家，最重要我是个基督徒。当我投票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哪一些的政府的政策是特别为白人的利益着想的，反之我会想哪些的政策是特别对基督徒有利的，哪些的政策是最符合圣经的。当然假如我是黑人的话呢，我的历史可能催逼我更多是反思我的种族。假如我是女性的话，可能我也会反省我自己的性别比男人呢反省的更多。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需要记得，对我们来说种族和性别是次要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地上所有的家族有一天都要被上帝的国度所遮盖，在上帝的国度里再没有嫁娶。我们的亲密关系是要与耶稣基督和与耶稣基督所有的子民的。在上面我尝试去很认真的去反省种族的问题，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教师都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会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把种族和性别的歧视 racism, sexism 等等把它当作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议题。下面我们要开始讲本章的第四个大段，少数民族和改革中的教会和宗派。为什么在改革中或者长老会的教会和宗派里面这么少黑人、红印第安人和拉丁美洲裔的基督徒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主耶稣的基督的教会应该是包含所有的国族的，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实现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创世纪12章第3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会堂都必须要在他们的会友中从每一种的民族都达到某一种的名额，并不意味这个。但是的确意味着整个的教会需要伸出手来向所有的人传福音。有些人会这样说，既然我们美国改革宗长老会 PCA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我们用这个做例子，只不过是教会里面的一个的宗派，所以我们不必要求他去努力去接触所有的民族。他们会这样建议， PCA 应该专注于中产阶级比较受到高等教育的白人，因为 PCA 跟他们一般来说能够更容易的接触建立关系，让浸信会、独立教会、灵恩派去服侍穷人跟少数民族吧。弗兰姆说这种的想法是不要得的。首先宗派本身是不合乎圣经的，参考我的著作 Evangelical Reunion 这本的书 Evangelical Reunion。教会应该是一个教会，不论是组织上或者属灵上，而这一个的组织应该向所有的民族、所有的社会阶层的人们服侍。第二， 宗派呢，很典型的都宣称自己是教会这样子运作的，也就是说呢，他们宣称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信息，有所有的圣礼，有完整的组织的结构。他们宣称自己是教会 churches， 他们是足够去遵行大使命的。他们必须这样宣称的，不然的话他们没有存在的理由吗？耶稣基督把大使命的工作是交给教会的，不是给什么宗教的俱乐部。所以假如我们 PCA 愿意做教会的工作，但是又和其他的宗派又没有生命上的连结的话，那 PCA 就必须做所有的教会的工作咯。所以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PCA 必须要伸出手来去跟所有的民族，跟所有的社会经济的城市的人接触传福音。第三，改革中的宗派往往都宣称自己对福音有更好的表达，比非改革中的教会更纯正，在传福音和教育方面也有更扎实的方法。因此他们宣称比其他的宗派是更有更好的装备去实现大使命的。假如他们不去像某些的民族跟社会的阶层去传福音的话，那个就值得关注咯。我手上没有什么数据去衡量改革中的教会像美国的少数民族的福音事工有多么的成功，但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相信也是按照我的读者们的观察，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弱的。对，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原因，这些原因我不完全清楚，但是下面呢，我要提出一些的可能性，至少有六项。第一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宗教改革是一个学者们的运动，参考本书第21章。在教会里面，讲道一般在风格跟内容上都比较像一个学术的，就学校的一个模式。这种的做法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很受欢迎的。那也就是同时呢，这些也是那些在社会上比较富裕的人，所以就一般来说会让其他人呢望尘莫及，特别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少数民族。第二，宗教改革身为一个理性的运动，在某一些圈子里会低看感情。我觉得这种呢是已经到了一个不合乎圣经的程度了，参考本书第21章。这种的教会呢就吸引某一些比较理性的性格的人，也让一些需要更多的感情上的知识的人呢不感觉到那么欢迎。他不会欢迎人们呢更多的表示他们的感情。这个是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在民族方面是那么的统一。第三，改革中的教会一般来说是在审美观上做的最少的。本章第25章第26章那里说过，这种的看法呢是从对第二条诫命的解释延伸，但是我会质疑他们的解释的。因此呢，这种的敬拜的风格就限制了教会有效的向某一些的文化传福音，传递福音的一个能力。第四，某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特别是 R.L. Dabney D-A-B-N-E-Y 曾经讲过一些话被认为是有种族歧视的，今天人们大部分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在美国的改革中的教会必须还是要负这个奴隶制度、种族分离和像黑人的歧视这个历史的责任的。其他的宗派和传统也需要负起同样的责任。第五，我们改革中是强调一个 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种的强调很多时候是被误用的。是的，我们坚持圣经是绝对真理，这个是一回事，但是改革中的神学家往往同时也坚持某一些的敬拜的传统也是不变的，从神而来的真理，某一些的教会的生活的传统也是从神而来绝对真理。音乐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在这方面的传统主义，在音乐的传统主义往往是更加靠近天主教的神学，并没有那么靠近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的原则。这也成为改革中教会和非白人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的一个的拦阻。第六，其中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改革中的传统，就是 a learned ministry， 就是受教育的牧师的传统。我现在就要更细的讨论这个问题。改革中的运动特别是强调学术的，这个就导致强调牧师们要有好的学术方面的资格。改革中的宗派典型都要求先有一个大学的学位，然后再有神学的训练，神学院的训练。他们会给那些申请案例牧师的候选人很严谨的考试，考他们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教会历史和神学。很多少数民族的人们一般来说并没有这种经济或者是教育的能力从事这种的学习的，结果就是很少的少数民族的人们有资格做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们。但是若是要我们教会吸引少数民族的会友的话，那我们必须要案例少数民族的牧师、长老、执事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障碍，为什么少数民族没有那么的热烈的参与改革中的教会。要讨论受良好教育的牧师这个概念有很多优点的以前在美国的小乡村的那个牧师一般来说就是唯一一个在镇上有良好的学术训练的人，他一般来说就实质上就是当地的专家，不单是神学专家，也是科学、历史还有其他学术范围的专家。有些人盼望基督教的教会再一次的恢复有这种的文化的优越性，但是我们不可以说这种的训练是合乎圣经，是必须在每一个牧师身上都要有的资格。圣经要求一个监督是能教导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也可以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延伸的做这个结论，他必须能够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要责备，要劝勉等等。提多书第一章第九节，诚然这些的责任需要一些的头脑的知识，也需要一些从心理的知识，但是这些的经文并没有，甚至乎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大学的学位。使徒们他们自己被别人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很平凡的人的。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除了保罗是例外以外，他们没有受过拉比的学校的训练，更不用说我们所讲的人文的学科。路德在四福音的作者里是唯一一个受过教育的，他是一个医生。新约圣经的作者一般来说都不是用诗人和哲学家的希腊文来写作，乃是用平民百姓的 Koine 一般人们的希腊文的。西方的宣教士当他们在部落里开拓教会的时候当地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 往往都鼓励这些的教会越早越好设立本色的牧师等等领袖们。这些领袖们必须要认识福音，还有对圣经有基本的认识。但是没有人会坚持这种的年轻的教会，比方说在非洲 Ghana， 必须要等到部落里有些的人拿到大学学位才能够做牧师做长老啊。但是往往改善的教会循例的坚持这种的教育的资格，就是说在美国境内要做牧师的话，往往改革宗教教会必须改革宗教教会就坚持必须有大学的学位。为什么在我们宣教工厂上的教会和我们在本土美国的教会资格的标准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今天在美国的本土境内已经有庞大的宣教的合场了，在不同的民族跟文化的群体里对教育的期待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是的，那些要做基本上是白人的郊区的就中产阶级的主任牧师，如果说他们必须要有大学学位在读神学院呢，这个还是合理的。但是假如说有人被呼召去一些西班牙裔的，比方去做在农业，比方说捡葡萄这种的流动的劳工中间做宣教士的，必须要有大学学位的话，就完全不合理的。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需要承认在不同种类的施工上要有不同种类的教育资格的要求，而不是说每一个人要按例做牧师都要有同样要达到同样一套的资格。当然每一个申请案例的必须要达到某些的要求的，必须对圣经对改革中的神学有好的认识，必须要能够透过讲道教导辅导传递这些圣经真理。我会说这些的要求就是讲道教导和辅导的要求呢，应该是提得更高才对。但是我们不应该有一些的要求说怎么样获得这些的知识，是透过进神学院呢，还是有人给他补习呢，或者个人的学习。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性格上的要求，这个在保罗对监督跟执事的要求上是非常的显著的。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十，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这些的资格这些素质在改革中的教会里必须要更多的强调才是。但是没有理由必须要有大学的学位才能够被安立做牧师。